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86讲，王老师将继续教会论，谈圣餐。哥林多前书10:17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分享这饼。是的，我们都知道，接受圣餐饼酒，就等于接受与基督和一切圣徒相交相结合的表记。亲爱的朋友，除此之外，对于圣餐，你还有其他的解释吗？你领受圣餐吗？这时候，让我们来听王老师谈圣餐。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再会了。我们今天要继续谈教会论，今天要继续谈圣餐。在上一讲我们已经根据哥林多前书11来谈到圣餐最核心的含义，还有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那么后来我们又谈到西敏信条，就称为维敏斯德信条，那这个信条里面论圣餐，我们才刚开始谈，时间就不够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从西敏信条来谈。那为什么要从西敏信条再谈一次呢？因为西敏信条不但把圣餐的一些基本重点谈出来了，也把过去2000年里面有关圣餐的一些错误也通通列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从正面的跟反面的来了解。那我们就从第一节，这个西敏信条论圣餐有好几节，我们算是看了前面两节，我们现在从头来，从第一节再来看。第一节提到的是基本的含义，第一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设立了用他的身体和血的圣礼，用他的身体和血的圣礼，那称为圣餐，要他的教会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目的是什么？为了要永远纪念他用死所做的自我牺牲，并且也是为了确实保证他这样的牺牲要使所有真正的信徒得到益处，信徒在他里面将有属灵的滋养和成长，信徒能够更致力于对基督所应尽的一切义务。此外，这个圣餐也维系并担保他们能够与基督那奥秘的身体连结，而且也能够与其他的肢体彼此连结。好，这一节里面提到他圣餐最重要的含义是要永久来纪念他用死，就是用他的身体和血所做的这个牺牲，这个是最重要的含义。另外还有什么含义呢？他说守圣餐对我们所有真正的信徒是很有益处的，他列举的一些益处，第一，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属灵的 滋养和成长。接着守圣餐纪念主，我们的属灵得到了培养，得到了成长，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呢，信徒能够更致力于对基督所应尽的一切义务。为什么能够更加尽义务？因为守圣餐，我们再一次感恩，再一次让神的灵把基督牺牲舍命的爱活化在我们眼前，我们受感动受激励，我们就更加的感恩图报，所以能够更加的来向基督来尽一切的义务。这是第二个益处。第三个益处呢，能够让我们借着圣餐跟基督奥秘的身体连结。他是头，我们是身体；他是葡萄树干，我们是枝子；他是丈夫，我们是妻子。这一些记号都只是象征的记号，但是透过圣餐这种感恩、这一种纪念、这一种合一，我们产生一种属灵的连结。第四个好处就是，我们既然跟其他的肢体一起守圣餐，我们跟其他的肢体之间也有一种彼此连结，我们更加有一体感，更加能够有合一的心。好，那么谈到这些，其实有一些主要的圣经啊，谈到这个主要的含义，我们已经谈过，那是根据哥林多前书11章两次说，为的是纪念我。好，这是他的第一个根据，是纪念主耶稣的牺牲。接下来谈到对我们信徒，一切真正信徒的好处，那他列举了这个信条，列举了两处的圣经，一处是哥林多前书10章16到17节，这边提到说我们是统领基督的血，10章16节，那么我们是分受这一个饼，我们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我们虽然很多人，但仍然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我们分受这一个饼。好，所以这里看出，这里会让我们既然一起来领受，我们就会跟其他肢体有一种连结，那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这里他引用的圣经让我们特别来强调的是，在领受圣餐的过程，我们与基督的连结，还有与其他众圣徒的连结。好，这是第一节。第二节他提到，我们先读一遍再做简单的解释，这个圣礼并不是把基督献给他的父，也不是在圣礼时真的为活人或死人献上赎罪祭，他乃是为了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一次完全献上，并且这也是尽心尽意赞美神的一种灵祭。因此天主教的弥撒祭对基督仅此一次的牺牲，就是为他选民的罪所献的唯一的赎罪祭，造成了很深的毒害。这一节到底在讲什么？主要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天主教有这个观念，或者所谓罗马公教，那么他们有这个观念，就是这个圣餐就是献祭，圣餐就是把基督献给圣父。那这样的思想在这一节里面说，这是很深的毒害。为什么这个信条第二节说献祭这个思想是很不好的呢？因为它跟圣经的思想有很严重的冲突。最主要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书9章，请打开圣经希伯来书9章，我们要从22节开始看。22节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好，这是22节，我们了解流血，然后我们罪得赦免。 我们该受处罚，动物的流血其实在预表着基督为我们流血，他替我们受这处罚，我们悔改接受了，罪就得赦免了，这是22节的主要含义。但是这样的流血，9章25节说，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基督并不是多次受苦，这边说他也不是把自己多次的献上，耶稣是一次献上就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功效。所以如果把圣餐当作献祭，那等于在多次的把基督献上，这是违背了希伯来书9章这边的启示。好，那么28节这个继续说，26节，如今在末次，在这末世显现一次，讲耶稣基督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像这样，28节说，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了拯救他们。好，这里28节强调基督是一次被献就担当了多人的罪，所以这很清楚，一再的强调一次就够了，所以你每一次圣餐把它当作献祭，这是不对的。另外这个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谈过，但明明强调不是献祭，强调的是纪念主，强调的是对我们这些守圣餐的人的影响，有一种感恩土报的这种激励。接下来马太福音26章，其实哥林多前书11章是根据马太福音26章26节这边，主耶稣那一天拿起饼来祝谢，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然后饭后拿起杯来祝谢的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好，其实保罗就是根据主耶稣那一晚，在也是记载在马太26章这段记载啊，来叙述这个圣餐基本的含义。所以这里绝对没有强调献祭，强调的是纪念主。接下来还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再看，也是讲这件事情。第7章23、24节这边说，那一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但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那些祭司都是暂时的，不像基督。那么这一位呢，这位基督既然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永长久不更换。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天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27节，希伯来书7章27节，他只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好，第7章也强调一次就成全了，所以那种每次守圣餐就是献祭这个观念不对。另外希伯来书第10章，请打开希伯来书第10章11节12节10章11节，凡是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十一节说，那个屡次献上的不能除罪，但是基督呢，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第14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他一次献上，就让我们这些真正信的人永远完全了，就够了。所以不应该把每一次圣餐都当作献祭，这是不对的。18节。希伯来书10章18节说，这一些罪过既然已经得到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很清楚，十八节，不用再为罪献祭了，献祭的事到此为止，不用再献祭了，所以不应该把圣餐当作献祭。好，这是为了驳斥那个时候的一种天主教错误的观念。接下来第三节，我们来看我们来读一次第三节，主耶稣已经指示，我们讲西敏信条论圣餐的第三节，主耶稣已经指示施行圣餐礼的人要怎样呢？要向人宣告他设立圣礼的吩咐，要宣告他怎么吩咐的，然后要祷告祝谢，为饼跟酒来祝谢，然后呢将这个经由祝谢就由俗的分别为圣，由俗分别为圣，然后呢要拿起饼来拨开，并且拿起杯来，把饼和杯都这个分给领圣餐的人，然后他们自己也要领受，但是不可以分给没有参加圣餐典礼的人。好，这是第三节。第三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重点，它这边就是提到主耶稣设立圣礼的时候他所吩咐的这一些重点，有哪一些重点呢？要祷告祝谢，为饼跟酒祷告跟祝谢，这个效果就是把它分别为圣。一个饼可能就是普通的饼，可是祷告之后它就来象征着基督的身体，它不再是世俗的，乃是已经分别为圣了。这个杯也就是这个葡萄汁也是如此，然后要拿起饼来拨开，要拿起杯来也是这样子，然后把饼和杯分给参加的人，然后这个主持圣餐的人自己也要领受。好，这些我们都很熟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最后一句，但是不可以把饼跟杯分给没有出席的人。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有人把这个饼跟杯带回家，有一些人今天有事情还是怎样没来或懒得来，就带回去让他们也可以享受这个饼享受这个杯，这样对不对？这样不对，因为饼跟杯是众圣徒一起领受的，不应该把这个带回家给没有出席的人，这样子好像把这个饼跟杯把它这个当作一个像圣物崇拜一样了，这不对。这个圣餐主要的含义是大家一起来感谢神，来纪念主耶稣，所以不是说那个饼吃了以后对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滋补中国人最爱吃补了，或者说这个杯已经经过注谢喝下去，哇，这多么的营养有什么滋补的效果，不是这样子，这是不对的观念。王老师曾经看过有一个姐妹在领圣餐的时候，她领完就回家了，其实后面还有交通还有讲道有信息她为什么领完就回家呢？可能她就是把这个饼跟杯当做这个特别有效的，其实整个崇拜是很重要的。好，他就是特别看那个饼跟杯好像吃进去对自己有什么进补一样这是不对的，所以不应该把这个饼跟杯带回去给没有来出席参加圣餐典礼的人。好，这是第三节。第四节提到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了，不过这是那个时代有的一种错误，就是说第四节私人的弥撒，这个弥撒就是天主教望弥撒，就是其实就是圣餐礼。私人的弥撒，或是单独从神父或其他任何个人来领受圣餐，这是不对的。还有拒绝让众信徒来领这个杯，这是不对的。还有 摸拜圣餐的饼跟酒，把它高举，或甚至于把它捧着来游行，让众人来摸拜，这是不对的。另外呢，借口宗教的用途，把饼跟杯加以保留，这些都是违反了圣礼的本质，也违反了基督的吩咐。好，这个第四节提到几个错误。第一个，私人的弥撒，圣餐就是大家一起来领受，如果有人一个人来守圣餐，这不合基督的吩咐。还有，你单独从神父或者牧师也一样，或者你单独从一个所谓的神职人员那里来领受圣餐，你故意这样做，那是不合适的。当然如果说这一次的圣餐典礼是给全会众的，但是只有一个人来参加，那就由这个主礼的人跟参加的人两个一起领受，这样没有什么不可以。这里讲的不可以说有人故意不让别人来领受，自己单独享受，这个是不对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拒绝让别人领受，好像自己有特别的资格。这个拒绝让别人，这里虽然没有说是谁，但很可能是指有时候有圣餐的典礼就是这个少数的这一些所谓的神职人员自己领受，不给众信徒来一起领受，这是不对的。另外还有什么不对？应该接下来不对就是把饼跟杯当作圣物崇拜，就是去拜这个饼拜这个杯，说这个饼已经变成基督的身体，这个杯已经变成基督的血，或者把它高举起来来游行来供众信徒膜拜，这个是绝对是异教的邪恶的一个方式。另外如果借口宗教用途把它保留下来，哇，这个是经过祝圣过的，把它保留供奉起来，这些都是错误的，都是属于异教的。好，这些圣经是没有提到直接提到说有这些现象，但是我们上一次看到哥林多前书11章25节说，无论11章25节临前，无论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的。好，所以这些可以说都是不按理，不按基督所吩咐的圣餐的道理，所以这些是干犯基督的饼，干犯基督的杯，干犯基督的身体，这是罪恶的。接下来第五节提到另外一个错误，第五节说这个圣礼的有形的媒介，也就是饼和酒，如果被适当地分别出来用于基督所命定的用途，那么这个饼跟酒就会和基督有一种圣礼上的关系。所以呢，这个饼跟杯可以被称为基督的身体，可以被称为基督的血，但是呢，在实质上这个饼跟杯其实跟以前一样，它仍然是如假包饭的，仍然只是普通的饼跟普通的酒。所以不应该把它当作这个它已经变成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血。好，这是第五节。第五节主要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饼跟杯经过祝谢之后，它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它仍然是普通的饼，它仍然是普通的杯，它跟以前一样，就是饼就是饼，因为用面粉做的有小麦的味道，这个杯葡萄汁做有葡萄汁的味道，就是饼就是杯，它跟以前一样，它并没有产生这个本质的变化。好，这是第五节所强调的这个重点。第六节进一步讲到错误在哪里。第六节说，那一些主张饼跟杯经过神父的这个洁净或借着其他的方法，那么在实质上产生了转变， 变成基督实质上的身体跟血。这种理论通常称为化质说，就是本质变化了。这种理论不但违背圣经，而且跟常识跟理性相冲突，它颠覆了圣礼的本质，并且在过去和现在造成了许多的迷信，甚至于根本就是一种偶像崇拜。好，所以第五节跟第六节是连在一起的。第五节是说啊，饼跟杯经过祝福之后还是普通的饼，还是普通的杯，它如果适当的使用，它可以用来代表基督的身体，也可以来代表基督为我们流血，但是它在本质上并没有变化，它只是被用来代表，用来代表会产生属灵的效果，可是本质上没有变化。所以第六节说，那些主张化质说的，就是本质上产生变化的，这种理论是不对的。这个理论就是说，这个是饼经过祝福之后就变成基督的身体，这个杯，这个葡萄汁经过祝福之后就变成基督的血，这是违背圣经的，违背常识，也违背理性，而且甚至于这是一种偶像崇拜。哇，怎么这么严重？主张化质说的人，他们说他们有圣经根据，他们说耶稣自己讲的，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耶稣说这是我的血，耶稣说这就是了，耶稣说这个饼就是身体，这个杯就是血。可是你不要忘记，耶稣说这是的时候，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实际上那一块饼它并没有变味道，它没有变成这个血肉，这个鲜血淋漓这样子。如果变成基督的身体呢，吃起来不是很恐怖吗？很可怕吗？岂不是在吃人肉吗？不对的，其实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他的意思就是这是代表我的身体，这象征我的身体，你们看到这个饼剥开就要想到我的身体为你们受伤，为你们剥开，他是这个意思啊。他不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他真的就变成肉，人肉了。好，这是我的血，其实他完全没有变化，那一杯还是葡萄汁或者说葡萄酒，它并没有变成那个血腥的味道。如果变成血腥的人血，你敢喝吗？其实那个话只说啊是不对的，这样子的一个强调有一点偶像崇拜的味道，好像让你对这个饼跟杯产生了一种崇拜，其实这是不应该的。饼跟杯都只是一个记号而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真正的跟上帝可以互相比拟的。这个只是因为人类健忘，人类容易忘恩负义，所以主耶稣就设立了这样一个有形的记号，让我们这样认真施行这个圣礼，在神面前按礼来分这个饼分这个杯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啊，被神的灵再一次来光照感化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被恩感，是这样的目的。而不是说这个饼跟杯本身有什么变化，没有，而是说我们在纪念的过程，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的心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这个饼跟杯仍然没有丝毫的变化，所以这个话直说是很不合适的，是不对的，甚至也还有偶像崇拜的嫌疑。那所以这个是啊，我们所强调的。可是我们话说回来，这个饼跟杯在圣餐碗可不可以随便丢掉呢？当然也不合适啊，虽然它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既然经过祝谢啊，来代表基督的身体，所以如果随便丢弃，可能有一些不明白的人也会被绊倒，觉得我们不恭敬，所以最好还是由主理圣餐的人在会后啊，把它吃了或者喝了啊，这个是一个顺便提到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七节，第七节。 领受得以的人，既然分享了这个圣礼看得见的媒介，就是饼跟杯，也就在内心借着信，实在实实在在地，并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属灵上，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地领受并且享用基督被定以及基督的死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益处。基督的身体和血并不是以物质的方式存在于饼跟血里面，然后借着这个物质的方式临到守圣餐的人，这个圣礼也没有被饼跟杯所限制住。然而饼跟杯它却真实的，而且是在属灵的方面呢，借着这个圣餐的仪式向信徒的信心来显明，如同圣餐的饼跟酒对他们外在的感官那么清楚一般。好，这样练过去好像不容易明白，我把它的含义解释一下。他说我们领受合宜，就是说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啊，这样认真来施行圣餐的话呢，这样很我们众信徒用很合适的方式来领受圣餐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我们来分享这个圣餐看得见的这个成分，就是饼跟杯。我们领受这个看得见的，可是我们也借此来领受一些看不见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内心，因为相信，因为感恩，因为纪念他的缘故，就实实在在的领受了，而且是来享用基督的牺牲所带给我们内在的好处，是内在的，是属灵的好处，不是外在身体上的好处，不是啊。那么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血并不是用物质的方式来进入我们里面，不是的啊，其实是用属灵的方式，他的牺牲借着我们的纪念，然后圣灵这样感动，就让我们里面心被恩感，得到属灵的益处。所以这在强调圣餐的效果是一种内在的属灵的效果，那这种效果是很真实的，接着这个守圣餐的过程很真实的向信徒来显现，如同圣餐的饼和杯那么真实的让信徒的感官有感受到一样。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的嘴巴在咀嚼着，在吃这个饼，我们有感受到这个饼是真实的，而且它是有味道的。当我们在领受葡萄杯的时候，我们喝进去是感觉到这个葡萄是酸酸甜甜的啊，是有感受到。所以这个饼跟杯是真实的，我们肉体的感官有真实的领受，真实的享用。那么我们的内心呢也是一样，我们的内心也是真实地享用，真实的领受基督的牺牲所带给我们属灵的好处。所以如同我们肉体的感官对饼跟杯有真实的领受一样，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心灵也真实的领受基督借着圣餐所带给我们内在的属灵的好处。好，所以这边在强调圣餐的好处在这里，是真实地，是内在的，是属灵的。接下来最后一节第八节，我们只知道这个大意就好，我们不用来抄这个每一字每一句啊，因为这个念过去的过程啊，其实这个句子原来是有点复杂的，只要懂它的含义就好。王老师已经把西敏信条重新翻译，因为简旧的翻译本啊不是那么容易懂，而且把它中英对照平行排列，而且把他所根据的圣经每一节都用注脚的方式列在下面啊，希望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可以出版，如果上帝许可啊，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听众也可以人手一本这个很重要的西敏信条。好，我们现在继续看最后一节，我们可以等到手拿到这本信条再好好看啊。今天只要在神面前对于这个圣餐的重点，正面的跟错误的我们都有一些了解，正面的我们可以好好的领受，错误的我们可以小心的避免。最后一节提到说，无知和邪恶的人纵然领受了圣餐外在的媒介，就是饼和杯，他们仍然领受不到圣餐所代表的那个实际的那个本体，不但领受不到，反而因为他们不当的领受，干犯了主的身体，以至于定自己的罪。因此，所有无知不敬虔的人不配享受和他连结，同样的也不配享用主的宴席。而且如果他们一直参加这个神圣的奥秘的圣礼，或者他们获准来参加，这样子一定会大大的得罪基督。所以这边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人他其实他并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他是无知的，他仍然是罪人，可是他却随便的领受这个饼跟杯。他这样领受的时候，不但得不到好处，得不到饼跟杯所代表的那个实际的本体，就是基督的牺牲的爱，不但得不到，反而因为这样子他干犯主的身体，他更加的定自己的罪。没有真正悔改相信的人本来就不配享受与基督的连结，他是神圣的，怎么可能呢？没有悔改接受，怎么可能跟他连结呢？不能享受，也不配享用这样的圣餐。所以如果他们这样参加，而且一直参加，而且说被准许参加，这样子的话是大大的得罪了基督，大大得罪基督。因为圣经里面有提得很清楚，很多圣经关于这方面我们很简单提一下，例如这个啊，林前十一章二十七节我们提过了，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他们这些人不会分辨的。另外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你只要写林后六十四就好，回去自己查，我们没有时间了。林后六章十四节说，信跟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恶，义跟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等等。所以信的跟不信的不能一起守圣餐，基督是神圣的，跟邪恶怎么可以混在一起，不行的。好，接下来林前五章，林你只要写林前五六节开始，六节开始说，一点面笑能够使全团发起来，我们要把旧笑除尽啊。所以这个十三节甚至讲得更严重，要把恶人赶出去啊。所以邪恶不能跟正义混在，邪恶不能混在这个守圣餐的典礼里面。好，这个是林前第五章。最后帖后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六节，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所教训的，就要远离他啊。所以要遵守，要照主的教训。马太七章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恐怕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他们既然没有曾经悔改相信，没有被基督的爱感动过，他可能糟蹋这个圣餐，他反过来不但糟蹋，反过来咬你一口啊！所以这个是不可以的。好，我们今天关于圣餐就停在这里，在下一讲我们要谈洗礼，我们在下次空中再会。
圣饼是从麦子磨碎出来的， 是由许多许多粒麦子的面粉混合成一个饼。每粒麦子都失去了各自的存在。照样，我们领受的人也是的。圣酒是由许多许多葡萄而来，每颗葡萄都失去了各自的存在。领受圣酒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亲爱的朋友，靠着在圣餐里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将我们自己投靠在他的公义、他的生命和他的祝福之中，这样又借着属于他的善良和属于我们的邪恶相交，我们成为一饼、一体、一个杯中的酒，大家都合而为一了。我们按理领受就是这个意思。另外，借着同样的爱，我们也应该改变形象，学习向主耶稣基督而接受一切其他基督徒的软弱，把他们的患难作为我们的患难，这才是圣餐的正确意义。亲爱的朋友，别错过空中神学院节目，接下来系统神学一百讲第87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